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已经开始审议是否要对开枪击毙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的白人警官达伦威尔逊提起公诉。据密苏里州圣路易郡检察官麦富洛的一位发言人介绍，陪审团最早要到十月才能够有可能结束审议。大陪审团包括12名成员，只处理刑事案件，职责是听审证据，亦即根据检察官、当事人以及证人的陈述，决定是否对被告提起公诉。这一件案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就要由刑事案件的陪审团根据法律事实来判断威尔逊警官当时的射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些人提出，使用武力是警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到达什么程度才算是过度使用武力，甚至构成犯罪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9年的一项判决中提出了一个准则。1984年的一日，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糖尿病患者格雷厄姆在出现低血糖的病状之后，进入一家便利商店购买饮品，但是因为要排长队，就很快走出了商店。他看似反常的举动引起了一名在场警官的注意。格雷厄姆和警官发生肢体冲突，身上多处受伤，之后他将警官一路告上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件案之中提出了一个举证标准，警察必须能够证明他根据当时的情况所使用的武力是合理，反之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被称为格雷厄姆准则的标准已经被全美各地的执法部门所采纳。犹他州退休警长、目前从事律师职业的肯沃伦坦进一步解释说，联邦最高法院要求下级法院的断案法官或者陪审员总要提出三个问题。他说
First, what was the severity of the crime that the officer believed the suspect was committing? Second, did the suspect present an immediate threat to the
肯沃伦坦说，第一，警察认为犯罪嫌疑人从事的犯罪活动有几严重。第二，嫌疑人是否对公众安全以及警察的安全构成即刻威胁。第三，警察在逮捕嫌疑人时，他是否负隅顽抗或者是试图逃跑。法庭判决说，使用武力的程度必须根据警官在使用武力时所了解的情况来衡量。格雷厄姆的律师爱德华伍德康奈特指出，这个判决为警察执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他说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where police officers do need to use force either to restrain someone who is being arrested。
康奈特说，在有些情况下，例如为了扣押制服某人，或者为了自卫和保护他人，警察的确需要使用武力。这个判决不是说警察从此就永远不能够使用武力，而是说他们使用的武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是客观及合理。专家指出，假设威尔逊被起诉，格雷厄姆准则不单止适用于他的案件，亦都适用于弗格森骚乱中针对警察执法行为的其他诉讼。同时，美国民权联盟密苏里州分部透露，他们在联邦法庭提出了多宗诉讼，有些针对警察阻止公众和媒体对警民冲突录像，有些要求警察局出具事故报告，还有些是抗议警察禁止公众在公共场所聚集。此外，全美不少律师以法律观察员的身份来到弗格森。乔治亚州律师马乌利·戴维斯响应全美黑人律师大会和全美律师工会的号召，会同其他的几位律师来到弗格森进行实地观察。他说
What our observation was is that the protesters out in Ferguson itself, their treatment wa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马乌利戴维斯律师说，根据他们的观察，弗格森的示威者受到的逮捕和美国宪法相违背。他们拍摄到警民冲突中，警察没有合理的理由就实施了逮捕。戴维斯说，他们会就自己观察到的警民侵犯公民宪法权利和人权的行为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内容将有可能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